五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出卖大片国土、认契丹国主做父亲的儿皇帝。这个无耻的卖国贼，就是后晋的开国皇帝晋高祖石敬瑭。石敬瑭是沙陀族人，他原来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，在后唐做河东节度使，驻守晋阳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，防备契丹的入侵。唐明宗死了以后，养子李从珂夺去了明宗亲生儿子李从厚的地位，做了后唐皇帝，他就是唐末帝。石敬瑭非常眼红，他想找个机会把帝位抢过来，过一把皇帝的瘾。唐末帝和石敬瑭本来一直不和，互相猜忌，唐末帝对他很不放心，就下令把他调到了另一个地方当节度使。石敬瑭推说有病不肯前去，他决定趁机反叛夺取帝位。为了这件事儿，石敬瑭召集亲信商量办法。有个谋士桑维汉给他出主意说，你是明宗的爱婿，你如果屈尊侍奉契丹，请他们出兵相助，还怕大事不成吗？桑维汉的建议正合了石敬瑭的心意。当时契丹国国君耶律阿保机已经病死，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做了国君。石敬瑭决心勾结耶律德光，实现自己做皇帝的野心。因为唐末帝的地位是抢来的，石敬瑭就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。他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，说唐末帝只是明宗的养子，不该当皇帝，应该把皇帝让给明宗的亲生儿子。唐末帝看了石敬瑭的这道奏章，顿时怒火直冒，他把奏章扯成碎片，捏成一团，向地上狠狠地掷去。他气呼呼地下令削去石敬瑭的官爵，派大将张敬达带领兵马前去讨伐。公元936年6月，张敬达带领大军赶到晋阳，把晋阳团团围了起来。晋阳被围以后，石敬瑭就命桑维汉写信给耶律德光，表示愿意向契丹称臣，拜耶律德光为父亲，请他出兵相救。答应事成以后，把雁门关以北的幽云十六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北、山西两省的北部，割让给契丹作为酬谢。这一年，石敬瑭已经有45岁，而耶律德光只有34岁。石敬瑭手下有一个大将刘知远，看到石敬瑭竟然要拜比自己小11岁的耶律德光做父亲，觉得太不像话了，便劝告石敬瑭说，向契丹称臣已经可以了，还要拜耶律德光做父亲，恐怕太过分了吧。他又说，要求契丹出兵帮助，多给点金帛就行了，不必割让土地，这样做一定要给国家造成大害，将来后悔就不及了。石敬瑭求兵心切，对刘知远的劝告一句也听不进去，他急忙派使者把信送了过去。耶律德光早就想入侵中原，接到石敬瑭的信以后满心高兴，他立刻答应使者等深秋马肥出兵相救。就在这年的10月，耶律德光带领50,000骑兵赶到晋阳，向张敬达的军队发动攻击。石敬瑭也派刘知远出兵相助，他们把刘敬达杀得大败，杀死后唐军队上万人。石敬瑭亲自赶到城外拜见耶律德光，他向耶律德光拼命地奉承献媚，装出孝顺儿子的模样。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考察了好几天，相信他确实是自己忠实臣子和孝顺儿子，非常满意，才正式对他说，我从千里之外出兵前来，总是要把事情办成功才能回去，我看你的模样和气量够得上做一个皇帝，我已经决定了立你做天子。石敬瑭高兴万分，假意地推让了一番。这个时候桑维汉等人趁机上前劝进，石敬瑭也就不再推辞了。耶律德光把自己的衣帽脱了下来，亲手替石敬瑭穿上，立他为大晋皇帝。石敬瑭就穿了一身契丹的衣帽，不伦不类地登基做了后晋皇帝，他就是后晋高祖。石敬瑭一做皇帝，就执行以前答应的条件，把幽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，还答应每年献帛30万匹，从此河北平原就没有险要可以防守了。 石敬瑭依靠耶律德光的帮助，带领大军长驱南下，后唐将领无力抵抗，纷纷投降。唐末帝走投无路，在宫中放起一把火，带着全家老小跳进火里自焚死了。石敬瑭攻下洛阳以后，做了中原的皇帝，正式定都汴州，并把它叫做东京开封府。后来宋朝人用的就是这个名字。石敬瑭称帝以后，每次上奏章给耶律德光，都称他为父皇帝，自己称儿皇帝。契丹如果有什么不顺心，就派人前来责备，石敬瑭总是卑躬屈膝赔礼道歉，许多官员都感到羞愧丢脸，只有石敬瑭满不在乎。石敬瑭做了7年可耻的儿皇帝，生病死了，他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做了皇帝，他就是后晋的末代皇帝晋初帝。他向契丹告知石敬瑭死讯的时候，自称孙不称臣。耶律德光非常光火，出兵问罪，石重贵不买账，出兵抵抗，把契丹军队一连打败了2次。公元946年，耶律德光第3次进攻中原，由于后晋带兵的主将投降叛变，结果耶律德光攻进了开封府，晋初帝当了俘虏，后晋灭亡了。耶律德光占领开封以后，公元947年的春季，又在开封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，改国号为辽，自称大辽皇帝。他派兵四处抢掠，开封和周围几百里内的财物和牲畜几乎被抢劫一空。中原人民无法忍受，纷纷起兵反抗。耶律德光看见义兵四起，没有办法镇压，才恨恨地说：想不到中原百姓这样难对付。这年3月，耶律德光以天热避暑为名，从开封北撤。在撤退途中，他病死在河北滦县的沙湖林。